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一些天涯论坛的神帖故事吧。本期节目由大凯为您播讲。这第一个天涯论坛的楼主啊，名字叫清新天，他是这么说的：有件事情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是听朋友说的。我的朋友孙明家住的地方叫桃树坪，因为当地有很多桃树，因此而得名。不过那里很偏僻，他家的村庄就在半山上。在桃树坪这地方的山后有一条山沟，原来死刑还是这个枪毙之刑的时候，基本都会选择在那儿。慢慢的，关于那里很邪门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孙明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他那年过生日的夜里发生的。孙明是11月13号的生日，那次他请了一些朋友去他家庆祝生日，我因为人在外地没能参加。他家是三层的小楼，换位置才盖的。当时去的朋友下午开始喝酒，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孙明跑去上厕所，可是当时厕所里有朋友在那吐呢。孙明看到之后啊，觉得很恶心，就出了家门，想在大门外头方便一下。冬天夜里10点多，村里的路上没有一个人，孙明就靠着墙根方便。可是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全身很冷，然后就好像有一件重物压在了他的肩膀上似的，让他下意识的双手扶住了墙，但还是站不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刚才撒的小便全弄裤子上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可以站起来，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孙明就以为自己喝酒喝太多了，以至于失去了平衡。转过之后往家门里走，可这会儿他怎么也迈不进自家的门槛了。他家楼外面有院子，大门是两扇大铁门，有这个门槛。他想抬腿迈过门槛，可是只有10公分高的门槛就是迈不过去。倒不是说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挡住他，而是这腿呀，像是灌了铅一样，很沉，抬不起来。由于他出去的时间很长了，正好有朋友出来找他，孙明就叫朋友把他扶过去。可是朋友用尽力气，愣是把他弄不过去。最后人都出来了，但竟然也抬不动。一看怪邪性啊，也没办法了，就把隔壁房间孙明的父母给叫了过来。孙明的爸爸是那种标准的老农民，一看这情况，冲过去脱下鞋子，照着孙明就是一顿鞋底呀，一边打一边骂：不好好的，一天跟着人乱转干什么呢？朋友们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父亲这是骂谁呢，但是一顿鞋底子抽完之后，孙明居然可以迈进门槛了。他父亲一看没再说什么，跟他母亲回去了，然后又继续喝酒呗。大家还在嘲笑孙明尿裤子的事儿，可孙明一个劲儿傻笑，笑着笑着开始说话呀，发出女人的声音了。他说他难受得很，脖子很勒。大家一听不对劲儿啊，吓坏了，赶快又把孙明的老爸叫了过来。他爸一看，让他妈妈找了一根缝被子的针，让大家把孙明抓住，然后顺着孙明的左手中指刺了下去。不多一会儿，就看孙明全身摆动，人就晕了。等孙明醒来的时候，他就说只记得刚一进门忽然全身一麻，后头发生了什么那不知道。大家也没酒意了，各自回家。后来呀，孙明家里头怪事不断，孙明的妈妈在厨房还看见一个女人悬在厨房的天花板上呢，吓得他妈妈嗷嗷乱叫。可是再把人叫来吧，又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后来找了一个懂行的人来收拾，人家说孙明家的新房子位置正安在原来一个吊死的女人的坟上，到现在啊，孙明家还年年给那女的烧纸钱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事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不远的废水池中，有人把那里开挖成了一个很大的鱼池，主要是供那些钓鱼爱好者来这儿度过休闲时光。那个鱼池还是废水池的时候，我就跟小伙伴们经常去玩，夏天抓蛤蟆，冬天结冰的时候上去玩冰车。事情还要从那个时候说起。水池上结冰的时候去玩，冰结的不厚啊，也曾经有同伴掉下去过，后来被捞鱼虫的人救起，但隔壁一个厂子里的女工就没那么幸运了。等他们发现她的时候啊，她早就已经死透了。本来这跟我没啥关系的，可多年之后 居然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年夏天有一天，吃过晚饭，跟爸爸妈妈一起在这个鱼池边散步，顺便看人在那钓鱼。可妈妈忽然说她头很晕，想吐。我跟爸爸当场发现妈妈的脸色瞬间变得很苍白，就赶紧扶着她回家。到家之后，爸爸给妈妈吃药让她休息，我们都以为妈妈只是着凉了或者说是感冒了，仅此而已。大约在夜里三点多的时候吧，在小屋里睡觉的我被一阵吵闹声给吵醒了，睁开眼睛看见爸妈的房间灯都亮着，我就又爬起来去他们房间。只见妈妈蹲在床边不断的吐，吐出来的东西都是黑色的，我看见很害怕呀，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妈妈说咱去医院吧，可妈妈始终摆手，一个劲儿说不去。后来吐了大概有一整脸盆的污秽之后，就不再吐了。我妈对我爸说，她刚才做了个梦，让爸爸把我家的门打开。可这大半夜的把门打开算什么呀？妈妈说话有气无力的，但能看出她很生气，一个劲儿强调必须把门打开。爸爸没招啊，只得把门打开。我有点害怕的藏在爸爸身后，可是门外头什么也没有啊。然后又听妈妈说，行了，你把门关上吧。爸爸又听话的关上了门。等我们再看妈妈的时候，脸色变好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爸爸追问妈妈原因，妈妈说她从鱼池边回来睡着之后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家门口有个女的站在那儿，对妈妈说帮帮我吧，帮帮我吧，我回不了家了，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事。后来也没什么后续啊，我就回去睡觉了。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家有人敲门，是我给开的。门外是个尼姑模样的人，他说他来这儿化缘。爸爸看见他之后啊，叫我拿了一些米跟鸡蛋糕，另外还有10块钱给他了。可尼姑啊，把东西收下之后并不离开，使劲往我家里头张望，然后说出了一个令人很惊异的事儿。他问我爸爸是不是前几天晚上有个女人来过我家呀？我们一下子就想起了妈妈做的那个梦。没等我们回答，那尼姑一脚跨进我家门，就说那女的现在走不了，还在你家呢，如果她在你家待的时间太长，家人会得病的。说的我当时非常害怕。然后爸爸妈妈就把这尼姑带到了我的小屋，关上了门。我很好奇啊，搬了个板凳站在上头，从门上的玻璃往里头看，他们在干啥呢？只见那尼姑拿着个怪异的铃铛在爸爸妈妈头上转，爸爸妈妈跪在尼姑面前。事后尼姑走的时候还对我说，这小孩啊，成在女子，败在女子，三起三落，旭日东升。后来这些还竟然都灵验了啊，但是咱不说这个。晚上10:30，爸爸带着我去了钓鱼池，还在旁边烧了黄纸跟一张什么画像，我年龄太小记不很清楚了。回来之后呢就没什么了。可第二天起床居然发现我家大门开着，从客厅到门外有一个乌黑的痕迹，像是把一个人从地上这么拖着走过一样。爸爸妈妈很惊讶呀，因为门是锁好的，家里也没丢啥东西。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以至于我现在出门或者晚上一个人在家，都会下意识的再去检查一遍门有没有关好。后来过了很多年，曾经想起这个事儿问爸爸，他说那个尼姑曾经讲过鱼池里的女人在我们家，她只是帮我们把她送走，但尼姑没说她是哪儿来的，来这儿干什么。这件事儿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非常奇怪的。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是听我朋友讲的，真假与否我不清楚，但我那朋友是有照片为证的。我的这个朋友啊，姓杨，在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之为九龙川。相传在武则天时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九条龙，他们盘踞在当地重要水源的马连河里，阻断了水路。当时啊，有官员就上报朝廷，武则天派遣狄仁杰来此地斩杀九龙，可是杀了8条之后，最后一条却跑掉了，寻不到踪影。上面说的是朋友的家乡盛传的一个故事，这么多年过去了，真假无从得知，咱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 2002年的一天，朋友被家长叫出去，一起去马连河。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啊，直到了河边之后才听人说，那几天下了几夜的暴雨，今天天晴早间，有人看见马连河边有一条蛇状物腾空飞走，遍体呈黑褐色，还带着脚呢，并且河边还留下了一条20多米长的痕迹，痕迹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鳞片的样子。一时之间，大家盛传那是一条龙，当地媒体也纷纷赶到，还用水泥在那条痕迹的周围做了一圈围墙保护了起来。我朋友当时就看见那痕迹了，当地还有一些人把那个场景拍了照片，卖给一些报社呀、新闻之类的。我朋友也拍了一张，直到现在还保存在他的手机里头。据说当地学者在观看了之后，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至于朋友那儿，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呀，正是当年那条逃走的龙，他一直都在这待着。此外，还有一种狐狸在山上的一个洞里，但那个洞很多人都去过，并没看见狐狸的痕迹，连点狐狸味儿也没有。可是每到狐狸出现的时候啊，他们的县城里总有怪事发生。当然了，以上全都是听说的啊。最后再说个事儿吧，可能许多人看到之后都很难相信，当年要不是我们几个人共同看见，我想我自己也不会信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个音乐老师姓吴，这个音乐老师离婚之后，他儿子跟着他生活，名字叫吴越。他这儿子比我们大2岁，也在我们一个学校上学。我记得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们那的体育场开公审大会，因为无聊跟几个朋友就一起去看了。当时被公审的人里头就有我们这个老师的儿子吴越。听审判词说，他是在酒吧把人给杀了，然后潜逃，最终被抓住，判的是死刑。公审一结束，他就被带走了，执行了枪决。这件事我们学校的学生都知道，假不了。这个事儿大概过去了有3年左右吧，我在上大学，假期的时候跟几个高中同学一块去游玩，坐在长途车上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一个人长得很像当年被枪决的吴越，当时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那个人还转过头来看了看我，冲我笑了一下呢。我一下子就能100%确定就是他，但是他几年前就被枪决了呀。我跟那几个同学说，快看他，是不是那吴越啊？他们说我可能认错人了。等那次回去以后，跟我同伴说了此事，我发现居然不光我一个人看见过，早就有人在我们那里见到过他了。这件事情啊，在我们当地还传得沸沸扬扬呢，那个老师也因为此事搬家了。而怪就怪在大约又过了1年左右吧，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街区传出了另一件事，说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在窗户上自杀了。在窗户上自杀的，怎么死的呀？很好奇，跑过去看，从楼下往上看，只见2楼的窗户上别着一个人，是在窗户的拉手上绑了根管子吊死的。等医院的人把尸体抬下来的时候，居然发现死的人还是那个吴越。当时啊，我们搬走的音乐老师跟着下来了，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们看到之后头皮都麻了。我们这几个朋友啊，凑在一块讨论了这件事情，认为应该是他家里通过一番所谓的努力把他给弄出来了吗？更奇怪的是，大前年的时候居然又有人见到吴越了，见他骑着摩托车在胡乱转悠呢。就算第一次没看到死刑执行的情况，可第二次见到他，那确实是个死尸啊。难道说这人有许多条命吗？接下来咱们再给大家说另一个天涯的帖子，楼主叫做半如，他是怎么说的。朋友，你还记不记得09年夏天你经历过什么吗？或许大家会马上回想一下，但很可惜大部分人应该都忘了，毕竟时间过去太久了嘛。但是我可以清楚地记得09年夏天的那个经历，因为在那个夏天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虽然都过去许多年了，但一切都还历历在目。那个暑假是我最难熬的一个暑假，小学毕业了，要上初中嘛，我十分盼望这个暑假快点过完，一种崭新的住校生活快点开始。 日子就是这样，当你想让它快的时候，它总是慢吞吞的。还好因为方哥的存在，我的无聊才算是减少了一点。我跟方哥总是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大树下，铺一张凉席，摆好楚河汉界，痛痛快快地杀上几盘。当然我总是输多赢少，因为我的象棋就是跟他学的嘛。方哥比我大五岁，是大伯家的二儿子，早早辍学在家帮着家里做农活。那年他18岁，打算过了年就结婚，家里已经给他建新房子了。方哥长得斯斯文文，一表人才。他有两大爱好，一是听单田芳的评书，二是练武术。尤其是对于练武术这方面，可以说是十分酷爱。就是喂牛的时候，都得一手提着牛草的筐，一手比比划划，练着武当或者少林拳。他有一把不知在哪里搞到的软剑，就是这个剑身呢是一种软钢制作的，可以扎在腰间那种，经常看着书本练习剑术。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日午后，太阳炙烤着大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人们吃了午饭，连碗也懒得收，都坐在树下有风的地方。天气太热了，你就是静静地坐那儿，汗水也是狂流不止，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狗趴在树下阴凉处伸着舌头。我吃完午饭，拿着象棋来到方哥家的大门前，在树荫下铺好凉席，摆好战局，扯着嗓子喊方哥过来厮杀几盘。方哥很快笑吟吟地出现了，嘴里说着败军之将还敢再战之类的嘲笑我奇丑的话，然后坐下身子各执棋子，捉对厮杀开来。很快下了几盘，我输得一塌糊涂。而当我盯着棋盘用心琢磨的时候，方哥已经哈哈大笑着站起来走了，说是要去听他的《铜林传》，就是收音机上放的单田芳的评书。我不敢认输啊，犹在仔细地研究着棋盘。大约过了一杯茶的功夫，我忽然听到了伯母的尖叫声、呼喊声，那声音听起来甚是吓人。我一咕噜爬起来就往堂哥家跑，跑到堂屋门口就被眼前的情景给吓呆了。只见方哥站在堂屋中间的地上，全身剧烈地抽搐抖动，嘴里发出哦哦的声音，那声音绝不是平常可以轻易发出的，好像有剧烈的痛苦使他脸上的表情都深度扭曲了。一根电线被他紧紧抓在手里，就那样剧烈抖动着慢慢躺在地上。我似乎还听到来自他身体内部的某种声音。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儿。等我明白过来，马上发疯似的到处找他们家的电源开关在哪儿，最后在一个墙角找到了，看到伯母已经拉了下来，只是身子软在那儿不能动弹，哭着喊着救人。这个时候大伯父、三堂哥都已经从外头急速地跑进来了，除了大伯父还比较镇定之外，大家都乱成一团。三堂哥被大伯父吼着去街上快找医生。在医生来之前，从伯母的哭诉中我大概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方哥跟我下完棋回家听评书，伯母就说堂屋的灯泡坏了，趁现在白天有空快点换上吧。方哥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就说那你把开关关一下吧，我马上弄。没想到伯母误以为方哥说的开关是那个有问题的灯泡的开关，而不是家的总开关，就顺手拉了一下，并且告诉方哥可以了。结果方哥去修的时候触电了，拉着电线始终甩不脱。约莫过了一刻钟左右，医生才匆匆赶到，而这个时候方哥已经没了呼吸，没了心跳。医生赶忙进行人工呼吸，对嘴吹气，按压胸部，再吹再按，如此不停地重复。而我坐在方哥的身旁，却感到方哥的身体越来越凉，越来越凉。这个时候大家都来了，同村所有的亲人，大家围在旁边，女人都已经哭了，男人们都还绷着。可当医生拨开方哥的眼皮，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声孩子不行了的时候，刹那间屋内哭成一片。我心里想着从此再也不能与方哥下棋了，也顿时放声大哭。这个时候大伯父还像疯了一样让医生再抢救，并且对着方哥的口吹气，再自己按压，谁拉也不行，双眼通红，呼里呼哧地喘着气，用力按压着。 最后无力地坐在那儿，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叫着方哥的名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成年男性能哭成那个样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惨场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这个时候，似乎全村的人都过来了，女人们擦着眼泪，安慰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女性。男人们在主事的指挥之下，已经开始默默准备后事了。我们这里有个风俗，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横死之后是不能在家里过夜的，当天逝去，当天就得入土。于是，在主事之人的安排之下，邻居们有的去安排棺木，有的去葬地挖穴，有的去亲戚家报丧。我还坐在方哥身旁没动弹，慢慢感觉方哥的躯体越来越硬，看着他的面容表情很是安详，只是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张着。他应该不会再感受到痛苦了吧，我心里想。可是再想到从此不能见到方哥了，又不禁悲从中来，痛苦失声。我看到伯母像是疯了一样，不住地往方哥身上扑，哭得嗓子都哑了。就要结婚的儿子忽然说没就没了，再加上儿子的死去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呀，那种悲痛，那种悔恨，真让人觉得悲惨之事莫过于此。这个时候，漆黑的棺木也抬来了，新衣服新鞋子也买来了。不管活着的人如何悲伤，总得让逝去之人好好上路吧。我感觉自己一直处于精神恍惚当中，像方哥舞剑的姿势，想他一边拿牛草一边练少林功夫的滑稽样，想我跟他下棋悔棋时候他的那份宽容。我始终无法相信他已经死了，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再也没这个人了。天黑了，在亲人们呼天抢地的哭声中，方哥被放进了棺木，抬向了他的长眠之地，在他曾祖父的墓地旁。陪着去的没有直系亲属，就两个姑父陪着。村里老人说，横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死后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自己死了，往往会返回自己家里，而且往往还会很有怨气，不甘心。那天晚上，村里主事的人把我们几个堂兄堂弟叫在一起，说晚上让我们守灵。我很奇怪呀，人都已经入土了，还需要守灵吗？主事人说，年轻人不同于寿终正寝的人，因为他晚上会回来，以为自己还活着，要有人等着他回来，告诉他他已经死了，已经是阴阳两界，不要再回来惊扰活着的人了。而之所以让我们几个堂兄堂弟守着，一是年轻人火力壮，不惧鬼魂；二是方哥死的时候没结婚，没子嗣，只有让同辈分的我们守着他了。这个事儿说是守，其实很简单，不用设灵堂，在那睡觉就行。当然还有两个姑父也在，负责向他说话。晚上我们在堂屋的地上铺上了一张大席子，我与三个堂哥两个姑父就这么躺下了。伯父伯母因为悲伤过度，已被人劝到方哥的新房暂住。伯母一直寻死觅活的，有人一直陪着他。我躺在那儿，心里好像并不是非常害怕，因为几个堂兄弟当中我跟方哥关系最好，心想他即使真的有灵魂回来，也是万万不会害我的。但想想白天的时候我们睡的位置就是方哥躺着的地方，我还是紧紧挨着姑父躺着，算是有点紧张吧。头顶的吊扇呼呼地转动着，我出了一身的汗。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这么躺着，不知道有没有谁能睡得着。我心里想着，从中午到现在也就过去八九个小时吧，没想到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儿，还是无法想象中午的时候活蹦乱跳的人，现在却已经埋进黄土，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从此不会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想着想着，我困意上涌，慢慢的大脑进入了一种难以界定是心中所想还是梦中情景的迷糊状态。不知过了多久，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都有可能，我莫名的醒来，刹那间大脑清醒得很。我似乎听到里间屋里金属落地的声音了，当啷一声，那是一种类似钢卷尺回缩的声音。我心紧了一下，忽然感觉毛骨悚然，因为那分明是方哥的软件抖动的声音呢。 我不敢动，没有人出声，不知道他们是否睡着了。我似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冷汗流出来浸在席子上。那软件的响声持续了一会儿停了，接着里屋传来似乎是翻箱倒柜找东西的声音，稀稀疏疏的，慢慢的又停了。忽然间外面的牛变得不安起来。伯父家养了一头大黑牛，一直由方哥来喂养。我听到那头牛的蹄子胡乱踩在地上的声音，像是十分不安，围着食槽乱动。这个时候我的身下全是汗水，因为长时间以一种姿势躺着，感觉身子变僵硬了，但就是不敢动，感觉自己身上的头发以及汗毛都竖起来了。原来大姑父一直没睡着。方啊，你走吧，孩子别再回来了，走吧。听见他说话，我心中的恐惧少了一点，却多了一些难过的伤心。漆黑的屋里看不到一点亮光，只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我慢慢地往姑父那儿再靠了一下，碰到了他才觉得不那么害怕了。随着姑父的话说完之后，里屋的声音没有了，牛也似乎安静了下来。我又想起方哥平日里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姑父带着方哥平日穿的衣服还有那把软件又去了方哥的新坟。衣服烧了，软件就在坟边挖了个坑埋了。我也去了，看着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化作一堆新坟，从此长眠地下，眼泪又流出来了。我们回去的时候走了很远，我还回头看了一眼那座新坟。坟下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吗？到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却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方哥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有一种错觉，觉得在村子里任何一个巷子里头，方哥都会突然出现，朝我笑嘻嘻的，或者摆一个功夫造型，或者舞动他喜欢的长剑。都这么多年了，我再也不曾去过他的坟前看一眼，忙着求学，忙着工作，忙着恋爱，忙着结婚，忙着活或者忙着死，他的坟前应该是荒草一堆了吧。其实我已经明白了，你会死，他会死，我们终究都会死，从此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好了，咱们本期天涯论坛的一些故事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